我的心是一面镜子。一，我生也晚，没有能看到二十世纪的开始，但是时至今日，再有七年，二十一世纪就来临了。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，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没有问题的。从这个意义来讲，我也可以说是与二十世纪共始终了。因此，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二十世纪。对时事的推移来说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。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。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。我这一面心境虽不敢说是纤毫避险，然确实并不迟钝。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，是完全可以依赖的。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，我生下两个月零四天以后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。因此，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。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，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，农民口中的皇帝，仿佛他仍然高居宝座之上。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，他似乎是人，又似乎是神，反正是极有权威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。这就是我的心境中照出的清代残影。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，县归临清市，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。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，祖父母早亡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。祖父之爱，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尝到过的。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，我父亲行大，在大排行中行七，两个叔父，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，送了人，改姓刁，剩下的两个尚无户室，孤苦伶仃，寄人篱下，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，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过饱饭。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，聊以果腹。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，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，大概是因为太可怕、太悲惨，他们不愿意再去揭过去的伤疤，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惊心动魄的回忆。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，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。不知道怎么一来，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，找一条活路。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。兄弟俩到了那里，两个毛头小伙子，两个乡巴佬，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，举目无亲。他们碰到多少困难，遇到多少波折，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。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，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。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，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，艰难困苦地挣扎着。于是兄弟俩商量，弟弟留在济南挣钱，哥哥回家务农，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，即使不能衣锦还乡，也得让人另眼相看，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。但是务农要有田地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。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，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，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。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，又怎样成的家，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人间的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，叔父在济南失了业，流落在关东，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，结果中了头奖， 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。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，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，为了耀武扬威起见，要盖大房子，一时没有砖，他便昭告全村，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，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。俗话说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别人的房子拆掉，我们的房子盖成，东西北房各5大间，大门朝南，极有气派。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显一流的人物，仗义失财，忘乎所以。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，他一时兴起，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。据说没过多久，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，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，卖了砖瓦。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，卖出时似粪土，一场春梦终成空，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。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，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，一年大概只能吃1-2次白的，指白面儿。吃的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，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。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，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，赖在那里不走，等着吃上一捧棒子面饼子，打一打牙祭。夏天和秋天，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，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，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儿，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。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，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，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，眼里好像有点潮湿。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啊，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，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，也让母亲吃点白的。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，母亲竟舍我而去，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，抱恨中天。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儿，大排行兄弟11个，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，从此音信杳然，留下的只有5个，一个送了人。我上面已经说过，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男孩，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，大家自然能理解。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，于是兄弟俩一商量，要把我送到济南。当时母亲什么心情，我太年幼，完全不能理解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听人告诉我说，母亲曾说过，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，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。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，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我终于离开了家，当年我6岁。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，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。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，生活可能很苦，但风险绝不会大。我今天的路怎样呢？我广开了眼界，认识了世界，认识了人生，获得了虚名。我曾走过阳关大道，也曾走过独木小桥，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，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。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，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？盖难言矣。